我们先花点时间交通第十十三章啊，如大纲蛮简单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再
分
整理一
段好
遍。
像还是很明显的吧，如果用的都是分段圣经的话，一开始讲了一个腰带的比喻，后面讲了个酒坛的比喻，
腰带啊，酒坛这个算是比喻吗？
有点像行为艺术啊，他把他的整个
对，
这个
这个
行
行
为，
为艺术能够叫比喻吗？就咱们传道的人，首先那个名词要用得很准确。
就是用一个东西做个预演呗，就是提前把这个事情给
哎，
那个
那叫什么呢？那这个叫什么呢？
叫预兆，是不是？是吧？
预兆，还有没有别的名字？有没有更好的名字？
我觉得小魏说的行为艺术就很准确。
行为艺术是挺准确，但行为艺术这个名词本身它不讲到这个预言性，对吧？
预表。
预表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这是一个预表呢，还是一个比喻？比较接近哪一个？
预
但圣经里面是有预兆这个词，就是那个之前好多先知他，就像以西结他们也做过类似这种事，
对对
人
对，
就
以西
说
结
了这个要做
也演过这个东西。
以色列家的预兆。
还可以从什么角度来看它，让我们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名字。可能预表是比较准确，但这个预表和其他的预表又有什么不一样？旧约的预表呢，都是讲到基督，那这里所说的预表呢，是比较预兆性，是讲到要发生在以色列家审判的事情。又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先知啊，他自己要变成这个预表的一部分，或者这个预兆的一部分。那这个就是刚才小伟讲的行为艺术。那这几个东西加在一起，我们有没有一个好名字？从腰带来讲呢，它是个比喻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要把这个腰带买来，又要把这个腰带藏在河边，再拿出来烂了，就是说整个的事情跟这个耶利米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你单说是个比喻呢，就不完全。那你说是个预表呢？你说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，你也可以说他在话里面给以色列加一个兆头，一个预兆。但是那些东西呢，是可以不加入这个先知的演出的，现在先知自己要加入这个演出，尤其在腰带上这件事情。哎，那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能够表现这各种特色的一个名词呢？
预演，
哦，预演，其实这个名字不错的。
那个言是说话那个言，还是演戏的那个言？
应该是演戏的演。
你叫预告吧。
哦，预告也不错。怎么样，鸽子来了。
这叫一带一路啊。
那个好，请问他这个一带一路要花多少功夫？他要把这件事情办成，有没有人算算看？
距离挺远的吧？
因为他是从以色列地一直要到了幼发拉底河，
距离很远。
把它藏好了再回来，过了许多日子呢，再去一趟，然后把它拿回来。
以西结经常干这种事，演戏、
对
话
对
剧。
对，是没错，功夫花得很大，值得不值得哈？当耶利米在这样做的时候，有没有人在看呢？到底他这是什么东西？那第一次他买了一根腰带，可能是中国进口的，然后他就去了幼发拉底河。那他去的时候有没有人知道他去呢？有没有人知道他去干什么呢？他藏了啊，没有被敌军抓起来，藏了以后他回来，啥事儿都没有了，也没有人会问他说：“耶利米啊，你那个腰带到哪去了？”过一阵子他又去拿了一根腰带回来，烂了，什么用都没有了。然后呢，他是不是要跟人家解释这根腰带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这是小公益大事儿，你知道吧？你如果是这个先知，你心里面什么感受？你这个服饰你。你有效果吗？你像这个王仪弟兄被抓起来，哎，满天下马上就知道了，也知道他为什么被抓，对不对？耶利米这个东西，
这个行为本身有点给人感觉摸不着头脑的那种感觉，就
对
是
呀、啊，旁边有
用腰
谁看
带变坏用来预你，比如说何西阿叫他去娶淫妇为妻，
啊？对，
哦，大家看到那个类比是比较
对，很明
比
显，
较直接的嘛，对不对？
对，
啊，你看腰带变坏了什么，就有点无厘头的感觉。
你旁边谁能够看得懂，对不对？但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意思。你们会被掳，就是掳到幼发拉底河。你们这些人呢，好日子不过到那个地方啊，你就会变烂，在我的手中完全变为无用。这个大致的意思我们懂啊，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经历像这样的事情？就是你觉得好像以赛亚讲的，说我传的有谁信？有谁在注意我演的这出戏？我这样费这么大的事儿，真的有价值吗？你手里面拿了一条烂腰带，你跟大家解释，有人有这个耐心去听吗？
就好像宋尚杰就这么讲到的吧，然后弄个棺材，然后躺进去，然后又跳出来的。
他有这招啊？
对，有一次我还模拟了一下，我抓了一把土，然后说这大家结局啊，就这把土，然后就撒掉。后来我发现，就是那天有一个老弟兄，就是他去听讲道，就哎正晚期了。他真听进去了，后来他就真信了， 他就去了那一次聚会，这种效果还可以。
耶利米他费好大的功夫，这个东西你演的戏人家抓不着头脑啊。
所以他这不就在写耶利米书解释吗？
像这样子的服饰，像你抓一把土或者宋尚杰从棺材里面跳出来，这个人家马上看，马上知道，他有点震撼性。那像耶利米，这从头到尾这东西，
单做给神看，然后单要服侍主。
答案，重点的答案当然是，其实我们现在都在看，而且我们也都看见了。只是就是耶利米当时来说呢，可能是相当的没有效果，也没有人注意，好像也不值得。或者说我们查过的约伯记，约伯所受的苦，要不是神把它写在圣经里，谁知道呢？但是神既然让他经历这些，剩下的事情是神负责啊，神负责把它传下来，神负责让后世的人知道，我们今天才在这里念。可是就对耶利米当时来讲呢，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，也没有办法看见。以色列民虽然不听了，后来有多少人在这个地方像我们一样在看他。
摩哥，这不是说要这个仆人这种顺服啊，就是仆人的这种服侍是吧？这个角度呢，
就是说我们自己判断我们的服侍，或者我们传福音，或者我们为主所做的任何的见证，你可能觉得实在是没有价值，我们做了半天又有什么用呢？但是耶利米他要达成这个任务，他不能够有这种心情。
对，小事上忠心。
对，这保罗讲的，我们的见证是讨神的欢喜，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这个不论断自己，包括说到底我这些受苦啊，我所经历的这一些到底有没有价值，我们没有这个衡量的权利，我们只有继续往前做，就是我们所能的所知道的。那你所做的不管是什么，怎么样让它成为有价值，是在神的手里面。在另外一个很清楚的例子，比如说摩西在旷野里面服侍以色列人40年，他服侍的那些人都已经是命定要死在旷野的，你说他是什么心情在服侍？对比到今天，就是说你在教会里面服侍，你所传福音的一些人，神已经命定他们灭亡，那你还做什么呢？哎，可是摩西这个服侍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，那个世代的人就成了后世所有人的见解，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一样。那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到底它的价值在哪里，它的意义在哪里，神要怎么用，或者神用不用，通通没有关系，跟我们应该怎么做没有多大关系。所以常常有传道人讲嘛，大卫拿了5颗石头5颗光滑的石子，用了1颗就把哥利亚打死了，那剩下4颗呢，他不是白搭吗？那我们就需要有那种剩下4颗的心情啊，这种东西是不能判断自己，也不要彼此说泄气话。那耶利米这件事情真的当时做起来是蛮窝囊的，又很费工啊，你看他要花多少的功夫，然后做出来就是拿了个烂腰带，谁听啊？但是为什么是腰带啊？别的东西不好，他为什么是个腰带呢？神把以色列人比成他的腰带，诶，这什么意思？
贴近的意思。
贴近的意思。你会不会想到这个东西？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什么腰带啊？小卫是耶稣的腰带，的确很贴近的，但是怎么说呢？
我想起一个打拳击，他们为什么赢了就拿金腰带呢？为什么是这样？
又粗又亮。
因为他们身上不穿衣服。
哎，对。
这个腰带不仅贴近，而且还是荣耀的意思。
军装不是有腰带的吗？
那以弗所那个军装，它的腰带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
真理，真理。
哦、真理。
那你排除法嘛？那你不腰带什么东西的？帽子啊，鞋
啊，
袜子，
衣服啊，啊
衣服也好啊，
衣服啊，裤子。
以弗德也好啊，华冠也好啊，
华冠就太高了，
太慢起来太慢。
一般人出去，他穿衣服腰带应该显露不显露？那个时候人穿衣服。就是他就像我们现在这些人穿服饰，然后腰带就在外面露着的吗？还是他们是有什么袍子呀或者什么？
哎，这个你就得去做做功课啦。我爹跟我说，他们从前在那个陕北的那个陕北住在窑洞里面，一家人住在一个洞里面呢，只有一条裤子，那你要出门呢就穿上那条裤子，所以那个裤子一定要有腰带，要不然它不合身它不掉下来。但我不知道祭司的装扮里面这个腰带有没有腰带，这腰带是干什么的，或者在以弗所书里面这个腰带是什么，它的功用是什么。
腰带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物件，因为就像一是袍子，还有像你说的一样，没有腰带就会变得很赤身露体，很容易出现这种状况。第二个呢，腰带上面能挂很多东西，
嗯，
所以腰带在比帽子呀、比袜子呀、比衣服呀 都是很都重要，而且腰带在过去不同的腰带它表示不同的身份也都有。
嗯，
所以我觉得理解的是这个上耶和华跟他说这件事情，我老觉得是我自己感觉哈，比喻的是一种，就是说我给你了一个很好的东西，很重要的生命中的一个东西，你不用它，把它藏起来，经常不用它，把它藏起来，然后你老不用老不用，这个东西就坏了，就等于说你浪费了我给你的恩赐和恩典，我觉得是这样的理解啊。
这也有道理，哎，他在这里讲的呢，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，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，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，
对，
得名声，得颂赞，得荣耀啊！他们却不肯听，这个就是神给以色列的人一个腰带的身份。那这个腰带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呢？至少我们在新约里边，他就讲到这个真理束腰啊，或者说束上你们心中的腰，就是警醒的意思。而且尤其是干什么呢？就像费天猫讲的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你要做事就一定要束腰了。啊，他们打仗的人也是一样，他必须要束腰，他不束腰的这个底下的裙子啊，上面的衣服啊，噼里啪啦乱七八糟，那是不行的啊。耶和华把以色列人当成他的腰带，这有一个基本的意思是不会错的，就是神要借着他们做事，神要借着他们使世上的万国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这是他应许亚伯拉罕的啊，神要做他的事情。可是呢，以色列民在这个职分上是完全失败，那对神来讲，这个职分呢是有荣耀的，是可以得颂赞的，是有名声的啊！不但是我得名声，你们因为这样的以色列人也大大的得到名声，可是他们却不肯听，那怎么回事呢？新约引到这句话了，这应该是诗篇的话吧，他说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，就如同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。对应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这个排演，这个预表，这个预兆啊，这个比喻的实用性，对待在对照在基督徒身上，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觉悟？如果说我们也是神的腰带的话啊，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不会像他这条啊腰带一样变成破烂呢？
就不能埋起来，
不能埋起来。
你要做神叫你做的事情了，
嗯，
他才能。
那神叫你做的
是什么事情？就是让神得荣耀，不是真理束腰吗？
嗯，
我感觉要腰带的话，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。就是我基本上来的患者，我基本复位啊，椎间盘突出啊，都要让他们配腰带，他很容易椎间盘突出，很容易这个腰椎会离开本位啊，偏行几路，就是这种状态。现在人很少扎腰带，你发现腰就很不好。上周二，我刚断了一个腰带，好像扎了几年吧，就从那个头那地方断了，就发现我要是不扎腰带，我根本连站都站不住。就是我这个腰椎是侧弯的嘛，就是要不扎腰带，
哦，对对对，腰椎一直有问题。
对，我要不扎腰带的话，根本就啥也干不了。所以说我刚才听蒙哥说这个借着腰带做事，这个我非常认可。就是说我这个人要做什么，如果没有腰带的话
就不行，
那什么什么抱孩子站呀，啊，什么弄都不行。加上之后它是一种就是你那个力量啊，就是比较稳啊，就有力量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它啊围绕一圈，就好像我们围着神，他这个我们的中心啊，什么事情就围着他做，然后他借着我们做，这种感觉是很清楚的。
所以不单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，以色列民也是耶和华做事的力量。可是这个东西不争气。那弟兄姐妹可能不晓得啊，我们这个鸽子弟兄天赋异禀，他不但是眼睛看不见，他身上的毛病可多了。脊椎是弯的，他背上有凸一块，像一个艺术品一样的，是耶和华手里的杰作。
就是那样的吧。小蜜蜂说像个盆景。
盆景。这个鸽子弟兄真的是不容易啊，真的是不容易。那对我们自己来说呢，这句话在我们身上的实行是怎么样？他说照样我也是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，神使我们紧贴着他，叫他们属我为子民，使我得名声，得颂赞，得荣耀。好了，那些以色列人不肯听，那我们肯听，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发挥腰带的功用，不让这个腰带烂掉
啊。他这边说那个前面以色列人是顽梗的心嘛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，就让这腰带变为无有。如果是一个勒紧腰带的仆人，应该在这些事情上是比较警醒，
是。
这里不是还说了不要骄傲吗？这里的关键词是不是叫以色列人太骄傲了？
哦，败坏犹大的骄傲。
嗯，
耶路撒冷的
大骄
傲。
哦，
恶民不肯听我的话，那显然是跟这个腰带的功用是相反的，对不对？
你要谦卑，
就是要守住腰带的本分呢、啊。
什么是腰带的本分？
腰带的本分，
紧贴啊，紧贴就是神啊，
紧贴的神。好，我想这里边呢、啊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，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位分是什么。因为耶和华已经讲了好几次了，我的民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。耶利米书一开头他就说我都没有忘记啊，你们幼年的情爱，我当初怎么样选召你们，怎么样爱你们，怎么样收留你们，耶和华一点都没有忘记。那以色列人的忘记包括什么？就是包括你这个腰带的职分。我们今天是得了什么职分？有君尊的祭司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
嗯，
我们是先知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是圣洁的国民，我们是在天上永远要与耶稣一同掌权的，神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，尤其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边，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不得了的职分。你看今天谁当了什么大官啦，这个什么大公司的总裁啊，要是雇了个老钟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了，那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们是谁啊？我们是在永生的耶和华面前有职分的一些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得了今天的位分呢、啊、你要去想，你要去明白，知道说神多么抬举我们，而且我们每一次为耶稣做见证，这个所说的做见证不是去讲话，而是你在生活中在撒旦面前为主站住的时候，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职分。因为我们查了约伯记查了半天，你说约伯到底是向谁做见证？得了胜，在撒旦面前得了胜，这是最重要的东西。你每一次胜过试探，你每一次站在主面前保持了你这个有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神的使者，我们是 ambassador of Christ， 这个领事馆是谁也关不掉的。这个东西你要觉悟，你要醒过来，你在这个位分上的警醒是最重要的警醒。你要是光做一个信徒的警醒，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警醒，那你也没这么大的力气去演这么长的一出戏，然后没人看得懂也没人注意，也不好看的一出戏，对吧？我们是在永远里面势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派到这个世上为他站住的人，就像当初神给以色列人的职分一样。那这个职分，这个腰带，其实有的人是翻译说那是大祭司的围裙 apron， 它还不只是这个 grid 啊，不只是这个 girdle 这个东西，它就是让你束腰的，或者让你遮盖他的腰这整块的那个大祭司有一个围裙，有人说是那个东西。但是总之呢，出埃及记当他指示摩西为大祭司制作这衣服的一切的时候，他总是不忘去加一句话，就是说为荣耀为华美。比如说这个背心啊，这个围裙啊，这个外袍啊，为荣耀为华美。我们今天在神面前，神给我们的职分是什么职分？是荣耀的职分，是华美的职分。弟兄姐妹，明白不明白？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事情，你才能够在这个职分上站得住。你如果不明白，你光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信徒，将来能够进天国就好了，那你到了天上你会蛮后悔的啊！假如天上还有后悔的话。嗯，那这个是第一段。第二段这个酒坛呢就比较纯是个比喻了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一个预兆性的预表性的比喻。这个酒坛又怎么讲呢？这酒坛这东西也很奇怪啊，它为什么这么说？它背后的意思是什么？
我注意到两个字，就是十二章的第一个字，所以。这个所以跟前面是有连着的吗？
看你怎么读啦。
这所以你要对他们说，这个神说各坛都要盛满了酒，那这个坛盛酒跟前面那个腰带有啥关系？
他这个所以应该是讲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，这个大骄傲就是他看重自己怎么看自己，而不想说神怎么看我们。他觉得他在这个世上很了不起，很得意。至于神怎么看他，神看他为一个烂掉的腰带呢，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，他本来也就没把做神的腰带当成一个什么体面事。那所以这时候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，这个审判他是用这个各坛盛满了酒， 然后要酒坛互相碰撞，让他们都酩酊大醉啊。哎，神不可怜，不顾惜，不怜悯，以致灭绝，是这样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比喻。中间还有一句话说，他们必对你说，我们岂不确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吗？这不是废话吗？谁不知道酒坛子就是要装酒呢？你说都装满了酒干什么？你这是废话吗？酒坛子怎么用这么奇怪的一个比喻呢？
不是，本来不怎么奇怪的，你一说就觉得为什么奇怪呢？
是，我们一讲奇怪就觉得奇怪。
他是真有点奇怪。
本来觉得
不就是奇怪吗？
本来觉得酒坛就是讲这个教训啊，可能是。但是刚刚 Frank 讲的很好，这个他应该要跟上面一个连起来。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奇怪和这个联系了，我就讲这个肯定是以色列家充满了各种奇怪的教训，然后喝得酩酊大醉，互相碰撞。这个教会
你要跟他们讲这样一件事情，因为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，这你这个还可以想的，但是你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个比喻的？
在座的20个人，谁喝酒的？
这问题更尖锐了。
我觉得喝酒本来是件很开心的事情，朋友相聚啊，或者大家聚会啊，或者过年过节啊，喝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因为什么？开心嘛，大家在一起开心。所以他用酒来解释的话，我让你们都觉得很享受的时候，其实你们在败坏。因为当你们都喝得酩酊大醉，当你们觉得那个坛子里面酒都是满的时候，你就没有顾忌了嘛，你就尽管喝嘛，死命的喝嘛。因为以前的酒就跟我们中国人以前酒一样的，都不像我们现在喝的酒，喝那么两小杯就醉了。他们可以大碗喝酒的，就喝得不知所以，然后就跟现在的美国，我一看这段东西，我就觉得就是现在的美国，日子过得太好了，然后就开始胡来，就怎么？
这个酒是什么？各坛装满了酒，这个酒是什么东西？它指着什么？
好日子呀，
好日子，还有别的东西？
耶和华赐福
你，
好日子，他们不珍惜，就胡来。
耶和华愤怒的
酒，这是耶和华给他们哦，耶和华愤怒的酒。
我觉得不这个时候，是愤怒的。
班长觉得是什么？
通常跟这些百姓们讲啊，讲耶和华的话的时候，实际上都是他们不爱听的话。但耶利米虽然讲了一句好话，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各坛都要装满了酒。那以色列人听着，这个很好，我们早都装满了呀，这话不用说呀。
是啊。
他们以为耶和华要来祝福他们，喜乐的酒。喝酒就是预表的就是一个丰富嘛，满足嘛，喜乐嘛。他们说这回耶利米说了一段我们爱听的话，没想到呢耶利米话锋一转，我们把这酒喝完以后，你们要酩酊大醉，酩酊大醉你们就混乱，你们要彼此相残，这个酒是就是要让你们彼此为仇为敌的，还是个咒诅的话。
所以这个酒应该是讲到他们个人里面所装的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，可能他们自己认为很骄傲很开心的事情，是不是？
对啊，所以他们就醉了。
谁能够从这个世界上举出这个例子来呢？啊，从今天的事情举出例子来呢，或者从你观察到的现象举出例子来呢？就个人里面都装满了东西，然后大家在一起，这个挺有意思的，就是说他不是喝闷酒，是一群人都在那里，而且各坛里面都装满了酒，是很热闹的。结果呢，到了一个地步，他突然开始彼此碰撞啊，就自己把自己就搞得天下大乱，就把自己给砸了。
同学聚会啊。
以色列人在最后被掳的那前段日子里面应该就是这样子彼此相碰。
是。
物极必反嘛，所以事情不要做过了。因为这个酒这个东西既能让人愉悦，喝多了就醉，然后再多喝多了酒驾，然后各种各样的淫乱都是因酒而生啊。可是酒的东西又常常用在就庆丰收啊各种喜庆的日子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说就要适可而止。还有一个我就不明白了，我觉得上帝应该没那么高深吧，说个这个要解释他这个后面的话，这到底代表什么意思？你想想那个时候的人思想可能比我们就都差不多吧。
试试看，试试看总是不为过嘛。你稍微花点心思，难得在上面停停，对吧？
我就问了，因为你像我们都搞不明白这个东西，都不知道啥意思。那你就算上帝特别智慧，给那个耶利米讲，像我们这种愚顽的人哪里听得懂？
所以我们刚才讲嘛，就像以赛亚说，我们传的有谁信呢？有谁听呢？对，
有耳的自然听。
对，反正但是我们现在在查经，咱们就查查啊，有没有人能够从今天的社会现象里面举出例子来
学。我们在群里面这个很有意思的，有一个这个保守群，他开始就是这次政治事件出来了以后，各路豪杰最近就因为这个喝酒的问题闹得已经就是 四分五裂，群都关掉。
哦，真的、啊，这么严重了？
啊哈哈，对，真是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圣经里面的酒，包括耶稣迦南婚宴的那个酒，
都是不会醉的。
哎，对对对，就不是酒，它的本意是说基督徒不能喝酒，就是滴酒都不能沾。
嗯 嗯，
因为酒是相当于是毒药，一大堆弟兄姐妹就出来提出异议了。
也不是这个说法，
喝一点酒还是行，圣经只说不能醉酒。哇，吵的简直是吵到最后群都关掉了。
中国社会主义新基督徒特色，中国的特色就是咱们意见不同的就拆伙，在一起就是闹。你知道最近的新闻呢、啊？这几天的新闻呢、啊？因为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打起来呢，
吵、
在民主党里面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？
左派和他的中间派就吵起来了。
对，因为前面耶利米书已经跟我们讲了，我们是吃了自己意念所结的果子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让人家酩酊大醉，自己以为得意的，就是这些人心里面所想的东西。今天把所有的边界开放，让这些移民是无限量的进来，你先要尊重所有的弱势团体，你再走下去啊，你不但酩酊大醉，你而且彼此碰撞，到最后是搞得一塌糊涂。这个很可能是活生生会在美国社会所发生的一个现象。那这当然不只是说左派的政府，不但是民主党，因为大家个人，你看现在的美国社会，个人站一边，就是鼓足了劲儿在那搞，这样子撞下去呢，真是前途堪忧啊。
弟兄姐妹之间，这你看耶和华说，我使他们彼此相恨是必不可怜，必灭绝他们。哎，我现在看的是说，弟兄姐妹之间都吵成这样，也是在
双方都引经据典。
对呀、啊，都是大牛。
所以啊，福音不好传，不能赖别人。
啊、是，本来你弟兄姐妹，弟兄姐妹之间彼此鼓励，自然就走窄路了，已经
彼此支持。
华人当中啊，就是各自的学问都太大了，
从自己的感觉里面考虑自己考虑太多了，就是不太考虑别人的那种。真正的感受就不想，反正怎么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。
我们现在教会，因为大家又在网上争执，已经争执惯了，很多彼此很多的这个意见都显露出来。很多的教会在复合之后呢，会有很大的问题，因为我们非常非常的不专心，原来神给我们的职分，给我们的托付都不见了，不但是说福音不好传了，整个教会的见证被我们自己搞的是支离破碎，因为个人里面装满了酒，就在那里碰我，我碰你。神在这里，当然我们希望他不会像他对以色列人一样，一不顾惜不怜悯，直到将他们灭绝。但是神怎么灭绝以色列国，他是用这样的任凭他们的手法来让他们去灭绝啊。很多的教会走到后来，很多弟兄姐妹之所以不和睦，教会也没办法兴旺，是自找的。因为你没有把握住那个最重要的彼此相爱的原则，怎么样彼此接纳彼此包容，很多的事情真的没这么重要，何必一定要去发表意见？
哇，苏十四章不是已经吵过了吗？说大家因为喝酒的事情应当怎么样，圣经都写得清清楚楚了，大家还在因为这事吵，真的是。
总是有人他自作聪明，因为他里面他装满了酒，他对自己的学问、自己的看见、自己的亮光、自己的发现，他就不能不发表意见。然后其他人不同意呢，他也不知道圣经讲的说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灵，大概这些人他也不是先知的灵，所以他不知道顺服，他要一直吵下去，吵到最后呢，实在是一点益处都没有啊！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需要去警醒，需要去明白。所以这两个例子，别看他举得怪里怪气的啊，但是对我们实在是很实用。因为你说我们现在里面个人装了什么，那真是各坛盛满的酒，有的是茅台，有的是什么五加皮。
有的时候挺伤心的，我觉得到底信的是什么东西。
反正我们最重要就是说，在我们中间，在我们教会里边，很多不一样的想法、不一样的说法要适可而止。
可是这个你就怎么区分？
很多的事情呢，
不能拿上讨论吗？
网上群里面这些东西，那也不关你的事。但怎么区分，你自己得好好读圣经。真的，圣经已经给我们答案。当你看见一个人动血气了，再跟人家彼此碰撞了，都已经砸出裂痕了，你就应当知道要停下来。所以美国的教育很有意思，两个孩子打架，两个一起处罚。在美国的一个很多学校从前是这样教的，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。因为你们两个都有错，你开头你结尾，谁先动手你回手都有错。但是我们一看见这个两个人中间的关系不对了，就要停下来。我们一定要爱惜弟兄姐妹中间的关系。像我们现在在网上这一群，的确有一个值得夸口，就是不管他在加拿大、在成都、在杭州，我们彼此的很爱惜，彼此觉得对对方很欣赏。那什么时候你觉得说我们再谈下去会伤害我们中间的情谊，那我宁愿不谈，我就不要争了，好不好？ 那其他的东西哪个对哪个错，那个不是最重要，因为大部分的事情，这些世界上的事情，我们在争的政治的问题、军事的问题，是一些都要过去的事。